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今天我们一同来赞美敬拜我的神。好，感谢主，这个声音没开，对不起。感谢主啊，这个我们今天的罗马书呢，已经到了第九章的第六到十三节的经文，好不好？请弟兄姐妹一同起立，我们来诵读神自己的话。稍微等一等啊。好，我们这里看，好了，翻到了啊，我们一起来。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称为他的后裔。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世。因为就这样，到明年这时候，我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要因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以扫是我所恶的。好，圣经，好好好，就到这里， 到这里，我们可以了，可以，可以了。我们请坐，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造物的主，你赐下我们生命中所需用一切的供应。我们更是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启示了你极重无比的大爱，就是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了，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活泼的一个盼望。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今天是主日，我们来到你的圣殿当中来敬拜，来赞美你。求主圣灵充满我们的心，圣灵充满你的圣殿，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使你的话语进到我们心里面，摸着我们的心思和意念，让我们得着从天上赐下的恩典和能力，叫我们领受主你自己的话语，并且在这个末世的时代能够靠主站立得稳，为主做那美好的见证。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曾经呢是有一个这个有一个木匠的故事啊。那有一个非常手巧的一个木匠呢，那是在一堆黄色的这个谷粒呢里面呢，是他发觉是有一块和这谷粒颜色一样的一个木片啊。那么于是呢，这个木匠呢就突发奇想，他就把这一小块的木片呢是做成一粒一粒的一个谷粒。那么然后呢，他就把自己做成假的这个谷粒和真的谷粒呢是放在一起了。那然后呢，他就请朋友来分辨哪些是真的谷粒哪些是木片所做的假的谷粒但是呢，这个由于这个木匠的这个手工呢这个他做的实在是太精湛了，没有一个人可以分辨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假的，甚至他本人也不能分辨。那么最后呢，唯一的办法呢，他是把整袋这个真假的一个谷粒呢一同放入到水盆当中。那么过了几天以后呢，那些真正的一个谷粒呢它就开始发芽了，而假的谷粒呢始终呢是没有任何的变化，那依然呢是老样子。那基督徒也是一样，在人的眼中呢，人们很难去分假是真基督徒还是假基督徒，或者是挂名的基督徒。但是真假基督徒其实还是可以分辨的，我们都知道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 有些人有神的生命，他们因着生命的一个成长，他们就会脱颖而出的，他愿意来追求属灵的一个过于属世的。那今天的基督徒呢，我们要思想一个属灵的光景，我们要思想我们到底是真鼓励还是假鼓励，我们若是神拣选的一个真基督徒，那我们的生命呢是必定呢会不断的一个成长，那尽管我们的成长是有快有慢，但是方向是一样的，就是不断的向着标杆呢来直跑的。那我们今天这个要看啊，这个我们感谢神了，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呢已经到了罗马书的第九章6-13节。那么我们先用一点点时间呢来回顾上一段经文这个所分享的内容作为一个背景。我们知道这个保罗在这个罗马书的第九章1-5节的经文当中呢，他表达了一个他对以色列人呢，他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来归向神的他是这个非常有大的一个负担的，有非常大的一个负担的因为他本人就是主托付他来向外邦传福音的，那他本人也是非常清楚的，一个不信主的一个人呢，他的结局是什么。那我们看到保罗对以色列人不愿意这个领受这个基督的福音呢，他忧伤到一个顶峰了那么他在经文当中告诉我们，他愿意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呢，他也是愿意的。那我们讲到这个，这是保罗的一个真情的流露。那我们从保罗的真情的流露当中，我们看到保罗他领受的是从神而来的一个负担的，就是对人的灵魂对他们这个同胞的灵魂有一个极大的一个负担的。那么他不愿意看到那么多一个世上的一个灵魂又是他的同胞，对于基督的一个救恩呢是无动于衷的所以说这个保罗在这个第4节当中他讲，他说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但是他们有一点他们没有借着这些能够来知道这个这些都是指向基督的。那么保罗讲完这些以后呢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出来了，难道神的话就是落空了吗那我们在读罗马书的时候，我们会发觉保罗常常用辩论的方式来阐明属灵的一个教导的那这个从第9章的第6节经文一直到第9章结束，保罗其实用了一个这个问答的一个形式呢来阐述神主权的这样一个拣选的。那么其实这段经文呢第9章这段经文呢一直到这个到结尾是水深之处，我们常常说是水很深呢那所以说呢我们要慢慢讲，因为每一节经文呢它会引出很多很多的问题来了。那么我们要看看第9章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构那罗马书第9章呢是保罗呢其实围绕三个问题来展开的。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我们今天读到的经文这是不是说神的话已经落空了呢那么保罗这个要回答神的应许是失败了吗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在14节那么我们可怎么说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因为讲到拣选了，那为什么拣选他而不拣选我呢？对不对那是不是不公平了呢那么保罗要回答这个问题。那这个不是说保罗要回答的问题。那我相信这个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讲到这个神的拣选的时候呢，肯定会想你凭什么标准呢？对不对？那保罗在后面的经文当中会讲的在14节到第18节当中会讲的。那么然后呢到第19节呢他又问了一个问题，那么他还要为什么要指责人呢？你既然已经拣选了人了，那你为什么还要说人这个不好呢？对不对？你已经定了谁是好的谁是不好的，对不对那么保罗也要在后面的经文当中要回答这些问题。那我们看到这个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特别在写到一些关键的一些这个教义的时候呢， 他的思想是非常缜密的。保罗已经好像已经看到，与他辩论的对手里面的思想，那保罗呢，借着这些问题呢，来阐述神主权的这样一个拣选。那不过呢，这个我们今天的经文呢，不涉及十四节以后的经文，因为它分三个部分了，我们讲的今天的经文呢，只限于这个六节到十三节的经文。那我们这个今天要分享的，我们根据这节经文的，我们要分享的，这个神的拣选呢，不凭人的血统，那么第二呢，神的拣选呢，不凭人的行为的，第三呢，神的拣选以人的一个责任，那我们都知道，那么第一和第二点是保罗在否定这个以色列人在得救上的一个错误的观点。他突出了一个神的拣选。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对于这个神的拣选，那人是不是应该有些责任呢？那我们来看这个，我们先来看第一点，神的拣选不凭人的一个血统。我们看这个第六节的第一句话，这不是说神的话落空了吗？那这是指的什么呢？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神曾经对这个以色列人呢，的祖宗亚伯拉罕，分别在第十二创世纪的第十二章、十五章和十七章，对这个亚伯拉罕呢，这个有不少的一个应许的。那我稍微读几段啊，那我想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的，我必使你成为大国，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你的我的约，我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那么旧约以色列人认为呢，神对于我们这个祖宗呢亚伯拉罕的应许呢，是让我们在这个今后的一个大国当中是扮演重要的一个角色的，因为地上的万族都是因着我们祖宗亚伯拉罕的原因呢，是成为一个大国的。那么并且呢，在第十创世纪第十七章那里的时候呢，他是说神成为亚伯拉罕后裔的神。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人与神的关系是非常特殊的。那么这是神自己的话，也是神自己的应许。所以说呢，以色列人问这样的话是非常自然的。那为什么作为神的选民以色列人他没有得到救恩呢？对不对？这个神给我们这么多应许，对不对？我们神也是告诉我们，我们是这个我亚伯拉罕世世代代的后裔，都是神的一个选民的。那么而且呢，这里面讲的他的这个讲到落空这个词啊，在这个原文当中就是从上面脱落下来的。是本来是在上面的，一下子呢掉落下来了。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什么？神的话是安定在天，是永不改变的。保罗在这个六到九节的经文当中呢，他是做了一个澄清，这样一个澄清。那么接着保罗他就说了他说，因为呢，从这个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那么这里面我们看到保罗让我们看到这一句话当中有两个以色列人一个从以色列的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那显然保罗他所指的第一个以色列人是属于肉体的这个亚伯拉罕的子孙的这批人。那么而且呢，第二个以色列人呢，他不是专门指这个以色列人肉体的这肉体的以色列人。那我们根据这个后面的经文我们所看到保罗所举的例子来看，保罗他是这是指的是凭着应许做属灵的以色列人所以说我们看到读到这经文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有两个以色列人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应该看到，我们看到这两个，我们理解这个两个以色列人所指的意思以后呢，我们应该看到两个圆圈。那么第一个大的圆圈呢，是一个以色列人的，是亚伯拉罕以色列肉体的这样一群人，是一个大的圆圈。而 这些人呢，他们是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有血缘关系的，啊，是有血统关系的。那么而第二个这个以色列人呢，是属灵上的这个以色列人，那么这是圆圈是非常小的，啊，这是小圆圈的啊，这个以色列人。那么事实上，保罗把以色列人分为两个部分，它不是保罗所独有的，啊，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在这个施洗约翰，他这个约翰福音我们都非常熟悉。施洗约翰来到地上，来传的是什么？来传的是悔改的福音的，啊，那么要向他们是传悔改，是要归向耶稣的。好，那么马太福音三章第九节，啊，不要自己心里说啊，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啊，那我要告诉你，啊，神能从这些石头当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那换句话说，其实亚伯拉罕的子孙其实已经有两批了，啊，那么还有呢，这个斧子已经准备好了啊，如果你们不悔改的话，要丢在火里的。那施洗约翰的意思非常清楚了，那肉身的亚伯拉罕的子孙呢，你们是要悔改的，那并且呢，他是指的是耶稣的，啊，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他在约翰福音他是怎么讲的，啊，看啊，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的罪孽的。啊，除去世人的罪孽，是要因着他的这要得救恩的，啊，那么施洗约翰他知道，那救恩呢，他不是靠着血统的，啊，因为他所讲的对象都是这个亚伯拉罕的子孙的，对不对？但是救恩呢，是靠着耶稣呢，是除去人的罪的。那犹太人呢，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为傲，啊，那不仅仅是这个施洗约翰，那耶稣在面对犹太公会的人呢？啊，他也说过类似的话了，啊，我们要这里要提醒一下啊，我们在这里读新约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碰到一会儿他说是犹太人，一会儿他是用以色列人混用的，啊，其实，在新约当中啊，新约圣经当中，他指的是一群人一样的啊，那么使用犹太人的时候呢，称谓的时候呢，啊，他更多的是偏向于这个律法或者犹太教啊，这个我们要稍微知道一下，因为保罗有的时候是。啊，用不同的词来表达，啊，那么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的时候呢，这耶稣也讲过，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怎么样却要杀我，啊，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但是后面他又讲出来了，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的，啊，你们的父是魔鬼的，啊，换句话说，你们虽然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呢，其实你们有一个另外一个属性的，啊，你们是属于这个魔鬼的。你们的父真正的父亲是说谎人的一个父亲，啊，那么耶稣在这里他是指责这个犹太公会的人，你们看上去是肉身的一个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其实不是的，你们是属于魔鬼的，你们的父是魔鬼。所以我们看到，在新约圣经当中，把以色列人分为两部分，一种是肉身的亚伯拉罕的。子孙，啊，一种是属灵的以色列人，啊，这不是保罗的一个特别，啊，我们刚才从这个施洗约翰也好，或者耶稣的讲话也好，我们都看到，其实都是分为两部分的人。而这个属灵的以色列人呢，保罗在下面他举了一个例子，啊，在这个第七节当中。第七节啊，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称为你的后裔。那亚伯拉罕呢，才是有几个孩子啊？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有几个孩子啊？亚伯拉罕有八个孩子，其中真正神所应许的怎么样？就有一个啊，其他的都不是的。那我们都知道，这个还是要回顾一下啊。亚伯拉罕的这个第二个儿子怎么样？叫以实玛利。那么这个孩子怎么来的呢？是亚伯拉罕的妻子啊，这个撒拉看到他和亚伯拉罕呢一直没有孩子，对不对？他以为这个神给他们应许的儿子呢是落空了。那于是呢，这个撒拉呢就让他的使女和亚伯拉罕呢去同房了，啊，要一个孩子了。那么亚伯拉罕的这个时候呢，他也是个糊涂虫了，啊，他就是听了他的太太撒拉的话呢， 也没有在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在神面前好好祷告一下，啊，那么和撒拉呢，啊，就同房了，那么好了以后呢，哎，他们这个，就生出这个以实玛利和夏甲就生出以实玛利了，那么这个是不是这个亚伯拉罕的儿子呢？当然是的，对不对？那是不是神所应许的一个儿子呢？那当然不是，对不对？那以实玛利从血统上来看，他是这个亚伯拉罕的，啊，但是不是神应许给的，啊。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圣经当中这个旧约圣经当中这个祭司以利啊，和他两个儿子，那么他的两个儿子呢，这个是藐视这个祭司的一个职分的，啊，我们上次也分享过啊，是这个强取神的一个祭物的，啊，并且在会幕前呢，啊，这个和人行淫的。啊，是败坏这个神的名的，啊，他们又不听这个父亲的劝告的，那么在这个撒母耳记上啊，神告诉我们啊，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那不认识耶和华就是根本没有得救啊，啊，和神没有任何关系的，啊，所以说保罗在第六节到第九节的经文啊的例子呢，告诉人。人得救呢，不是因为血统的关系，啊，不是因为血统的关系，啊，那我们看到，如果说是这个以利他是祭司的话，他那两个儿子按照根据血统的话，他们这个是和神有关系的，对不对？那神，我们刚刚的经文看到，神说这个我不认识你们的，啊，根本没有得救，啊，那人得救呢，不是因为人的一个血统，啊，那么而是神的一个主权，那神主权是通过神自己的话。和神的应许传递出来了。我们知道这个中国近代史上啊有一个传道人啊叫宋尚杰博士，那他的父亲呢啊这个也是一个啊卫理公会的一个牧师在中国啊，那他的父亲是一个传道人，对不对？啊，那么宋尚杰是什么时候信主的？他是在27岁的时候才是认罪悔改归向神的。他不是因为他父亲信主了以后呢，哎，他才好像是自动信主的，啊，不是的，他的信主是他在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以后，他是信主的。当然了，这个一个敬虔的家庭，一个敬虔的父亲，对宋尚杰的一个信仰，他一定是有影响的，啊，但是父亲的影响，并不是他得救的一个确据啊，啊，不是他的一个依据啊。一个人信主，他必须要从自己从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才可以真正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有一个敬虔的父亲，可能是会给你一个美好的见证的，啊，但是这个信呢，我们都知道这是不能遗传的。那么今天对于我们的这个今天的基督徒有什么这个教导的应用呢？我们的孩子不会因为我们是信主的，啊，我们是基督徒的家长。我们的孩子就自动得救了？不会的，啊，我们的家长应该是做到尽量要尽上对儿女的一个本分的，为他们不断的祷告，好好用神的话来带领他们，因为信主这件事情他没有遗传的，啊，那我们经常看到这个很多好像很热闹的一个宗教活动，他也不能代替你信主的。啊，你看那边的人很多，这个啊，这个，他们在敬拜，你进去了，你也不是这个其中的一部分，啊。其实啦，这个这些都是表面的，啊，就是他在讲这个血统的时候，我们可以引申出去，就是好像你和这个信仰是有关系的，但是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啊。即使是我们教会，如果说是隔壁是有居民的话，即使是教会就在他家旁边。他还也是不会进来的，他进来也是没有得救，啊，也要求你承认心里相信的，啊，那么我们看到这里面神今天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第一个，啊，我们信耶稣这件事情绝对不是一个，啊，是因着血统，啊，因着某些关系的一个 close 才信主的，这个行不通的，啊，这是一个神的一个主权的，神有主权在哪里的。第二个我们要分享的，神的拣选不凭人的行为，我们来看这个第10到第11节的经文。不但如此， 还有利百加，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祖宗以撒怀了孕，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那保罗又举了一个例子了，那么前面是举了这个亚伯拉罕，是同一个父亲，不同的母亲生出来的孩子，这个不管怎么样，他是有一个血缘的关系，但是神强调不是凭着血缘哦，那么这个而是凭着神的一个应许的啊。那么这里呢，这个神使用另外一个例子来说，这个例子呢是同一个父亲、同一个母亲所生出来的一个对双胞胎。那么这对双胞胎就是这个以扫和这个雅各了。那我们看到这个当母亲这个利百加在怀孕这个两个孩子的时候呢，那么以扫这两个孩子就在母亲的肚子里面呢开始征战了，这个双胞胎就在母亲的肚子里面打架了，以扫和雅各就在母亲的肚子里面打架了。那么打架的时候呢，这个利百加呢就求问神了。他说这怎么回事啊？他慌了，这个我肚子里面这个两个孩子在打架，他就求问神了。那么神呢，这个就在这个第十二节呢，是对利百加说，那么将来呢是要大的服侍小的，那其实他已经安排好了啊。OK， 那意思就是说，这个两个人还没有出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时候呢。还没有开始什么做什么好事，也没有开始做什么恶事的时候呢，神的拣选已经临到他们了。那么这里面的经文讲得非常清楚，就是神的拣选他不在乎人的行为的。那么在创世纪当中，我们如果说熟悉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扫罗以扫和这个雅各的行为呢，这个说实在这两个人的恶呢其实是差不多的。那么以扫，我们先来讲以扫的恶这个在创世纪第二十五章那里的，讲到这个，那么雅各呢在熬这个汤那么以扫呢从田野当中回来了以后呢，就是非常的这个昏累他非常累那么以扫呢就是对雅各说，这个我累了，那求你把这个红豆汤呢是给我喝了那么因此呢，这个雅各呢就说，他跟他讲了，就跟他交换了，他说。那么这个我给你喝的话呢，你把这个长子的名分卖给我那么以扫说，这个我人也要死，这个长子名分有什么对我有什么益处呢？那就换了因为红豆汤换了一个长子的名。以扫这不是简单的一个这个饿了想吃饭，他是在这里面，在属灵里面他是藐视属灵的一个产业。长子的名分，他不仅在旧约长子的名分不仅仅是包括这个物质的一个双份的一个产业那是更包括属灵的祝福和这个应许的一个继承人那么他呢就是用一碗红豆汤呢就是为了暂时身体的满足呢，就是把这个长子的名分卖了。那显示出呢他不看重肉他不看重神的事情他看重属肉体的，他轻看这个长子的名分。那这个轻看长子的名分，就是轻看属灵的一个继承。那或者是再讲了直白一点，就是轻看神的一个应许。那我们都知道，这个亚伯拉罕呢，这个有一个神给他有一个约。那么这个约呢，是一代一代，这个我们也看到这个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有家谱的，对不对？这个都一代一代，最后是通往这个基督的国度的。我们在读这个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读到怎么样，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经常会出现，对不对？你要知道，这个如果他不轻视长子的这个名分的话，那么今天这个旧约圣经这个描述，我们就可能会换另外的，就是说是亚伯拉罕、以撒、扫罗了，以扫了，对不对？对，我怎么老在想扫罗这个？头脑当中老有这个字对不起本来是应该是非常清这个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非常清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对不对的神？那如果说他不卖这个长子的身份的话，这会变成什么？亚伯拉罕、以扫亚伯拉罕、以撒、以扫，对不对？ 所以说轻看长子的这个名分呢，就是轻看神与亚伯拉罕的这个约，啊，就是不相信神是守约是慈爱的，啊，那么神通过这个亚伯拉罕所立下的属灵的这样一个，这个标准啊，就是说神这个神的百姓不可与不敬虔的外邦人是通婚的，对不对？啊，那我们都知道以撒也是这样，不愿意娶这个外邦女子的，对不对？但是呢，在创世纪的第26章那里的，哎，这个。到了以扫那里怎么样？他要娶外邦人，他要娶外邦人，啊，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他是这个他的父母呢，啊，心里非常愁烦。那么雅各呢？雅各圣经呢告诉我们，他的名字其实就怎么样？就是抓，啊，就欺骗了，啊，那么他出生的时候呢，也是抓着哥哥的腿呢，啊，一同出生的，啊，那么但是呢，长大以后呢，就利用这个哥哥这个饥饿呢，来做这个。长子的这样一个交易的，啊，那么雅各呢也借着他母亲的帮助呢欺骗他的父亲，啊，欺骗他的父亲，啊，这个以撒假冒这个啊以扫来骗取这个祝福的，那么这显然是个欺骗，这显然是个罪，对不对？那虽然是神是有名分要给他的，但是他用人的手段怎么样来去帮助神成就他的计划，啊，那么显然他心中呢其实仍然是有诡诈的。那我们从这个圣经当中对这两个弟兄的描述来，啊，这两个弟兄的描述来看的话，两个人没有一个是值得夸口的，啊，没有都是诡诈的，啊，一个是不尊重神的，一个是诡诈的，啊，但是我们看到这经文告诉我们什么？神在他们还没有出母腹之前已经拣选了这个雅各了，并不是说雅各比他的哥哥这个以扫还好，啊，用神的义来衡量的话，他们没有一个人是义的，啊，因为圣经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的。我们也知道，这圣经当中另外一个人，大卫王。大卫王这个还没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啊，神就借着撒母耳说，他说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但是我们如果是用认真的眼光来看大卫的话，我看大卫所犯的罪啊是大罪了，啊，那为了掩盖他淫乱的罪怎么样，他把八十八的这个丈夫呢派到这个前线去最危险的地方去战死了，啊，让他死在那里，这个罪还要大，啊，但神的拣选这个恩典就是临到了大卫，啊，那么在人看来大卫其实呢这个，不比这个扫罗呢好到哪里去了，对不对？哎，但是呢我们看到神拣选呢他是不在乎人的一个行为的，他拣选了大卫了，所以拣选他只在乎神的一个旨意，没有其他的一个解释的。弟兄姐妹，若是我们都认为这是一个神的一个拣选，啊，我们应该是要感谢神，神没有因着我们的行为来撇弃我们，我们这些都信主的，照着圣经，我们都是被神所拣选的。我们里面应该有一个感恩出来，我们没有比别人好到哪里去啊，对不对？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或者在看人家犯罪的时候，我们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在笑这个人，其实我们比他差不多的，我们相比之下，但是神愿意拣选我们。当我们有这样一个领受的时候，我们有里面应该怎么样产生一种怎么样？我们应该有一种感恩的心的。神拣选我这个不配的人啊，我们应该有感恩的心来忠心的来为主摆上，来到神的家中来服侍神，啊，来领人归主的。你再问神凭什么来选呢，这个问题几千年来没有人可以回答你，没有人回答你，啊，我们就是领受神给我们这样一个拣选的一个事实，我们要忠心的摆上服侍。第三个，神的拣选以人应负的一个责任，啊，我们看到这个前面讲的两点，啊，神的拣选他不在乎人的一个血统，啊，他不在乎人的一个行为，啊，都在乎神的一个自己的拣选，啊，那这个我们讲过，这个没有人知道神为什么选这个人而不选那个人，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啊。那么这是神的一个主权。有的人你看上去就是不喜欢，对不对？但是没有办法，神就是拣选他，啊。那我想这个神拣选这个在大卫的时候，有很多人不喜欢扫罗，对不对？扫罗就是不喜欢他，但是没有办法，神就是来拣选他的，啊。所以神拣选谁是他的一个主权。神拣选一个人，可能你不喜欢，但是你没有办法，你都必须要来感谢神，啊，因为这是神的一个主权。神的拣选不是以人的一个喜好为意志的，啊，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知道，神有绝对的一个主权，但是呢，我们要看看我们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责任，我们人是不是有一个责任在这当中呢？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无论在这个在拣选的问题上，还是在属灵的问题上，都是应该是要摆上的一个责任。那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二节啊，第十二节，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我们看到，当这个神对利百加这个怀孕的利百加这个母亲呢，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那换句话说，已经跟他讲得非常清楚了，啊，你肚子里面有两个孩子，啊，这个我是拣选谁的，啊，那么就是弟弟了，啊，这个小的是弟弟了，是雅各了，啊，雅各要拣选雅各为长子的。而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以扫先从这个妈妈的肚子里面啊，先生出来的，对不对？那么按理说，这个雅各不可能得的这个长子的名分的，对不对？而我们也知道，这个妈妈喜欢怎么样，雅各的。所以，如果你是这个妈妈的话，你会怎么做呢？对，如果你是妈妈，对不对？啊，我们看到利百加因为喜欢雅各，啊，就和雅各一起用欺骗的方式，他得了长子的名分。啊，这个以撒这个年老，这个眼睛昏花，看不清楚了，啊，他就是这个用欺骗的方式，啊，让他摸上去，看上去身上还有很多毛，因为以扫身上有很多毛的。啊，这个雅各好像是来代替了，啊，然后呢，这个就用欺骗的方式，这个以扫啊，这个以撒呢，就是为他这个来祝福了，为雅各来祝福了。而且当时的时候，这个利百加说，他说我儿，照这个雅各他表示忧虑啊，他说我这个可以吗？啊，这个我哥哥浑身是毛的，他说这个这样做的话是不是可以呢？若是父亲来摸我，这个他说我就咒诅，我要遭咒诅，不得这个祝福的。他妈妈怎么说呢？这个利百加，他说我儿，啊，你遭你的咒诅归到我身上，你只管听我的话，去把羊羔拿来给他。那么他煮好以后呢，这个雅各呢就听他妈妈去做了，啊。OK， 那么这里面啊，我们看到这件事情虽然是神是拣选了这个雅各，但是后面是有。你这样做了欺骗了以后，你有没有后遗症呢？有的。雅各开始逃亡多年，直到利百加去世的时候呢，他都没有再见到他的妈妈，啊。那么家庭这个裂痕扩大了，哥哥知道了以后怎么样？要杀这个雅各了，对不对？那兄弟之间长期的不和，雅各呢是逃离这个家庭，啊。那么这个利百加本人，他也失去了儿子在他身边的这个日子。有人会问，如果说利百加不用这个方式，啊，那么雅各怎么会变成长子的？因为他明明是第二个出来的嘛，对不对？明明是第二个出来，他怎么会变长子呢？啊，其实这个不需要我们去担心的。神的话，神自己会他用他自己的方式来负责的。神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开始的时候，这个摩西也怕得要命。但是呢，结果神用石灾把以色列人啊这个带出埃及的。神的办法实在是太多了，这根本不是个问题。利百加所做的事情方式和她的婆婆是一样的，啊，她的婆婆我们刚才讲过是以啊这个撒拉，对不对？啊，这个我们看到她一直就没有孩子，她自己用自己的方法来替神来完成神的这个应许了。那么我们看到他生出来这个孩子，这个以实玛利啊，今天也是一个中东的乱局这个啊重要的这个根源之一了。所以我们看到神有应许的一个主权，啊，但是要用 这个要用神自己的方法来得到这样一个应许的一个落实，不能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帮助神来实现的，这是个极大的错误。当人迫不及待这样做的时候呢，你就看往往的是人自己的亏损。啊，神的事工我们不能是用人的手去做，神的意思自己个人的意志去办的。啊，神他自己有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 schedule。啊，那我们刚刚说过了，这个以实玛利也好，或者是这个当这个雅各这个骗取了这个长子的名分也好，啊，都后来有很大很大的麻烦的。弟兄姐妹，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神定义要给你的，别人是抢不掉的；神没有给你的，你抢到了也不是你的。啊，这个应用可以应用到我们的一个生活当中的。啊，无论你的工作机会也好。啊，有人找对象，哎呀，这个人错过了，我就是这个，我好像这个日子也不好过了，啊，不是的，啊，神要给你的，别人都抢不掉的，啊，我们来看十三节经文，啊，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以扫是我所恶的。那我们不是一直说神爱世人吗？啊，神爱人吗？那么这里面怎么讲到这个以扫是我所恶的，啊？那么这个经文是如何理解？神看到有一个人是恶的，而且这个是他原文，你去看看就是恨的，啊，神看到这个人恨的，啊，其实非常好理解。两个人都是在原本的时候都是罪人，啊，罪人就是得罪神的，啊，神当然是恶的，啊，看到他们要恨的。在罗马书1:18，啊，也是告诉我们，神看到不信的人啊，是用愤怒两个中文的和合本，啊，一个不信神的人，神采取的就是这个态度，啊，如果不是神的拣选，啊，如果不是圣灵的感动，没有人称耶稣为主的，啊，因为罗马书3讲跟我们讲的非常清楚，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啊，即使是我们是这个被拣选的，我们在没有认识这个主之前，啊，没有圣灵的感动的话，我们没有不会去寻求神的，不会去寻求神的。所以若是有寻求神的，必定是神拣选的，啊，神的感动。当一个人愿意 来相信神的时候，他必定有神的一个美意在这当中了，啊，当这个人被拣选了以后，神就爱他了。雅各和以扫都是这个堕落的罪人，啊，但是不同的是神拣选了雅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若是真的是基督徒，若是真基督徒，你必定是一个怎么样？一个神所爱的人，啊，你必定是神必定会带领你的，因为这是神的一个责任。他拣选了你，他会帮你放在一边的。他拣选你，他必定会带领你。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基督徒，啊，哎，这个生命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其实啦，若是神的，这是人，这个人如果是真的是神的拣选的话，神必定会带领他的。啊，其实我在这个服侍神啊这几年当中，我其实看到很多。啊，有些人看了真的，哎呀，你看到他的生命，实在是啊，只能说是摇头了。我们不敢说他这个是不是得救啊？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神的一个拣选，他自己的一个责任的摆上，我们看到这个人的生命是不一样，常常会看到，啊，所以说当我们看到一些人好像实在是不怎么样，你就为他祷告，啊，我们相信神的一个拣选。我们看到，我们来看到这个雅各，啊，雅各被神拣选以后呢，他的生命这个从一个原来抓的生命呢，啊，变成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命了，啊，雅各是摆上自己的责任的，啊，不是说神拣选了以后这个我就不管了，啊，他是摆上自己的责任。那我们看到回顾一下这个雅各他早年是怎么样的，圣经告诉我们在创世纪25的时候，啊，他是怎么样，他出生的时候是拼命抓住他的这个哥哥的腿，啊，说明这个人怎么样？他就是一生就要准备争夺了，啊，这是一种天然人的一个本性。我们不要看到这个雅各的时候好像很笑话他，你看这个人出生的时候就是这副样子，哦，啊，这个，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这个样子，我们每个人都这个样子，啊，那么然后呢，他是用欺骗的方式，对不对？啊，得了这个长子的名分，那么中年的时候呢？哎，神怎么样带领他， 啊，他开始这个神学习这个功课了，神破碎他，他也愿意来跟随神了，啊，那我们看到这个创世纪第二十八章的时候呢，是讲到，啊，他这逃出来以后呢，他说，如果神与我同在，啊，怎么样，怎么样，讲了很多话，那我就必给神十分之一。啊，我们看到他还是有一种好像讨价还价的一种心态，但是我们要看到，这是一个啊不同的亮点，他已经开始对神怎么样有感觉了。他已经对神怎么样是有回应了，啊，有回应了，啊，哎，那个时候没有规定他要做十一奉献，十一奉献啊，十一奉献是后来这个律法，那个时候还没有律法了，啊，他已经怎么样，行，要准备要负上自己的一个责任，虽然看上去好像还是这个在讨价还价，但是他已经要准备上去了，已经不一样了，啊，那么看看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对不对？我们有没有这种感受，啊，我们可能还是会和神啊 argue 啊，或者怎么样，哎呀，十一奉献是旧约讲的，新约没有讲过，不要紧、啊，我们会自己解释自己的，啊，解释经文的，啊，那么第二十九到三十一节呢，他被这个他的舅舅怎么样，这个欺骗了，啊，骗了这个二十年，啊，那原来怎么样是一个，是一个这个抓的人，他现在比一个更啊这个比他厉害的一个老手来欺骗了。那么怎么样？神用这个人呢，是来破碎他，啊，来破碎他。那他生命的真正的转折点在哪里呢？生命的真正转折点在第三十二章创世纪，啊，他和神人在摔跤了。他摔跤以后呢，他怎么样？他不让他走，他输了，他不让他走，啊，他承认自己的软弱，啊，然后呢，他抓住神了，他要倚靠神了。一个人腿软弱以后呢，怎么样？他不行了，啊，他开始完全的是改变了。到了他晚年的时候怎么样，啊，这个他有一个生命的见证了，啊，在创世纪这个第四十六章的时候，啊，他要去这个他儿子这个约瑟那里去，那个时候呢，哎，我们看到，啊，他变得怎么样，是一个倚靠者了，啊，他在那个经文告诉我们说，啊，他在这个去之前呢，他怎么像求问神了，他求问神，啊，弟兄姐妹，他求问神啊，这个是求问神，是我到底是去还是不去？那么神借的经文呢，是这个是告诉他，神说我是神，是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去埃及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那里成为大主。弟兄姐妹，这个已经完全改变了。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说你要他祷告已经不得了了啊，为了这个事情啊，我祷告，他不是祷告，他比这个祷告还要进一步啦。他比祷告还要进步，是求问神，就是说我今天来祷告以后呢，我一定是要有个答案的，一定要有个答案的。弟兄姐妹，这个不一样。当我们在走属天的道路的时候，你常常去求问神的答案，和一般的祷告是不一样的，这个深度也是不一样的，这个和神的关系也是不一样的。他改变了，他一定要求问神，你要给我个答案，我到底是去好还是不去好。因为有些人这个祷告了半天，这个我也祷告了，神没有给我答案呢，啊。其实你这花时间，神一定会给你答案的，啊，一定会给你答案的。那么在创世纪的第四十七章那里呢，啊，这个当这个约瑟他的儿子把他领到这个法老面前的时候呢，雅各怎么样？是给这个法老祝福了。原来一个拼命抓的人，现在怎么样？我愿意来奉神的名来祝福他了，这个完全是不一样了。啊，原来是拼命抓，是要拼命抓紧的这个世界上的物质，对不对？那我现在是给出去的生命，我现在是给出去的生命。啊，在这个，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二十一节的时候呢，也讲到雅各怎么样？我们讲过，他临死的时候怎么样？仍然扶着床头来敬拜神。啊，当他给这个两个这个啊约瑟的两个儿子做祝福以后呢，他是扶着圣经告诉我们说扶着床头敬拜神。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啊，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今天我仍然要讲一句话，有人可能不高兴。今天主日清晨，就是应该是分别为圣来到主的殿堂来敬拜他的。这件事情是一个星期当中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都知道，我们世界上很多有很多惨烈的事情，但是如果你凭着信心走，你就不一样的生命。但是呢，今天这个末世的时代，礼拜天能够来敬拜神已经不容易了，真的是不容易的。他说我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这个搅扰，弟兄姐妹， 当我们圣经告诉我们，在这个撒母耳记告诉我们，当我们尊重神的时候，怎么样？神他说尊重神，你是老几？神要尊重你啊，弟兄姐妹，这是给我们一个美好的一个榜样。礼拜天的时候，是因为是耶稣基督复活了，你看中这件事情来敬拜神的话，神就对你不一样了。他是为我们做了一个美好的榜样，感谢神了。我们这个教会有很多年长的这个弟兄姐妹，这个都每个主日都是敬虔的来敬拜神的。所以说弟兄姐妹，神有拣选，但是雅各的生命的改变有他自己的一个摆上的责任的。我们相信我们这里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是被神所拣选的。我们今天信主不是个偶然的啊，即使是偶然信主也是神所安排的，是神主权的一个掌管的啊。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主权以后呢，我们是要摆上我们是应尽的一个代价的，我们要负上我们自己应该负的责任。神有神主权的拣选，人有人的一个责任。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神的拣选他不在乎血统，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主你自己的主权。我们为着你拣选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我们要俯伏称颂，因为我们按照我们的本相，我们本是一无是处，我们本是不配的，但是你就这样爱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因为你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求主帮助我们按照你的心意，在这个地上的年月当中摆上我们对拣选的一个回应，就是改变我们，使我们凡事都为了荣耀主你自己，让你的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被高举。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